我只是有一个修持法门，以虚空跟万事万物的对立，然后来修道。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这个是我对你的一些了解。这个以虚空啊，以虚空去对照万事万物啊，这个是一种，凡是一种心识分别，因为虚空它是没有相的。你以虚空相去对照万事万物，它还是在心识的分别当中，以静止去判断生灭。这个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阶段，它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它距离人真正的明心见性啊，它不是在中道里面。什么叫中道呢？中道啊，是观人的心识，它不落有无，它不在有无之间，它也不在动静生灭之间，它只是一种观察的清醒而已。什么是觉者呀？觉者只是不迷。什么叫迷惑？分别取舍就是迷惑。什么是轮回呢？取舍了生灭就是轮回。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身心本质啊，身心的这个实质的本质，它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身心啊，它本身是不可得的，不可得的它是自然清净，自然清净的它就是周遍万物而如如不动的，这个是称为中道。中道是要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专注心的清醒当中去体证它，去体证它。针对于你的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就说以后如何去观虚空啊。在你听我说话的时候啊，在你身心深处啊，伴随你的意识和体验的，有清醒的知道你的意识和体验的那一种安详在。那一种安详当中是本身没有观察者，也没有被观察的对象，那个地方就是佛。就说是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呀，距离我们三界呀是非常的近。就说是它只是一层觉知，它只是觉知的正反两面，觉知的反面就是我们人类的心灵的这个觉知分别呀，然后是体验觉受啊，然后是这个响音的凝固啊，愿望的这个习气啊，包括意识的分别。意识的分别和愿望的这个习气凝聚了你的心灵觉知，就会有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包括分别世界的你，包括观虚空的你，包括因为观虚空而有的你的分别，这几样全部都是在觉知分别的生灭轮回当中，这就是三界。那么对于你来说呢，就是下一步的修行啊，就是要放弃你过去这一些所学的这一些思想吧。为什么呢？因为实相是没有思想的，就实相里面没有分别，它自然也没有思想，它没有体验，它也没有感受，但是它又在体验当中，是体验没有办法沾染的那种清澈。但是它又在你的意识和思维当中，是你的意识和思维没有办法分别割裂的整体，就它是一种非常深邃奥妙的灵动，而这种灵动力呢，被我们的身心觉知啊，将它割裂分裂成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我们的六识。所以说凡夫和圣灵只是觉知的正反两面，而觉知的正面是什么呢？觉知的正面就是脱落了所觉知的分别的那种不可被觉知分割的整体，而那种整体呢，因为它不可得，所以它圆满十方。 因为他无所生，所以他随顺安详，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现在我再跟你细细的讲什么叫觉知。你们啊，所有的在人世间的人，人类包括修行当中的人，在没有觉悟之前啊，都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这种认知什么呢？这种认知是将意识当做了自己。这个错误的认知认知了身体，将身体的感受和需求当成了自己。这种错误的认知将自己的情感的觉受，觉受的习气当成了自己。你错误的认知了意识的概念，将概念形成的记忆当成了你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错误的认知了原本没有的幻境，而有了一个认识幻境的分别心。那么如何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找到这个觉知呢？我跟你讲啊，这个是我自己亲身实践的道路啊，也是我过去是这个修行当中最直接简单的单刀直入的一个方法，去感受你心灵背后脊柱中的那个丝丝缕缕的舒适和清醒。我跟你讲啊，觉知是人类没有办法触及的东西，人类只能够通过意识来探索世界，而觉知在意识的深处，就好像是你通过倒影没有办法去触及到光明一样。倒影是光明所产生的移动，但是这个移动的倒影阴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不动的投射倒影的主体的。所以我跟你教的方法是让你直接去验证体验的，而不是让你去思维的啊，因为你要那个思维修的话，我前面几年所写的这个《生死》和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次第逻辑，包括那个对于幻象的这种分析，足够你去思维了。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让你自己亲身体验的东西，你现在细细听我说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让你的身心啊，让你的意识、大脑和你心灵的这个情感和体验啊，处在一种非常安全的状态。安全。什么叫安全，法师？安全的根本的核心是在于你可以放弃一切。就是如果你的心灵深处那个愿望是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的保护和维护的时候，那个不被保护和维护的贪念和欲望所凝固的，那个就是安全。绝对的安全是因为绝对的放弃啊，这个放弃就是人的出离心的实践。一个修行的人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明确决绝的出离心，你修一万亿劫都不可能出生死轮回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所获得的都是无明，一切所拥有的都是无明的攀缘，一切所体验的都是业障，一切承载体验的都是业障导致的心识分别。什么叫三龙体空呢？身、口、意，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三龙体空，它本身是虚幻的。如何在虚幻的身心当中去感受那原始、纯澈、不动如如的大圆满的自在呢？就首先第一个要找到觉知，找到觉知你就找到了圣灵与人类的交界处，我将三界内的神灵包括凡夫啊 全部称之为这个凡夫俗子啊，三界内的从造物主开始到不同境界的这个天主魔王，到人类认为的天人神灵，就是在法界的那种觉性纯澈当中看，全部都是属于凡夫俗子，全部在无明当中。就说是我们在无明当中如何去触及到一中法界的圣灵的这种极要和极乐呢？找到觉知。如何找到觉知？第一步，让身心处在绝对的安全当中。安全是什么？安全是你的意识不再分别你的记忆，安全是你心灵的感受不再带动你心灵的愿望，因为你心灵的愿望是非常明确清晰的，可以放弃自己一切拥有的，可以放弃拥有一切自我贪爱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持的贪恋，你能够在心灵当中放弃自己最根本的贪恋，你就能够从贪恋的心智当中解脱出来。这是第一步啊，身心保持在绝对的安全之中。安全感还有一种表现，什么表现呢？就是你可以拥抱你的仇敌，你可以在你内心深处的安然当中，你可以宽恕一切伤害你的人，你也可以拥抱一切你所痛恨和仇恨的人。因为你没有对自我的保护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能够伤害到你的人，你可以拥抱一切苦难。你的心灵在拥抱一切苦难，在一切苦难的经历当中，是接受一切不与分别的，这个就是绝对的安全。首先一个，让安全感充满你心灵的感受和体验，让安全感充满你的大脑，大脑意识在绝对充满的安全当中，它会逐渐的放弃意识的分别，意识就不再分别，因为意识对于概念的这种分别摄取形成记忆形成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事物。为什么意识要分析事物？因为意识本身不安全不确定，它为了确定它才去分别。如果意识本身很确定，就比如说你现在坐在一个地方，你的意识不会每分每秒都在想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确定你坐在这里，知道吗？就是因为意识对于身心内外的这些习气和妄想聚合成的境界，它不确定，它有危机感，它不安全，所以意识才会调动人的概念记忆形成思维去分析这一切生灭聚合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表现形态吧，就是意识在一刻不停的活动，是因为它意识本身需要确定，它需要再通过确定来寻找安全感。当你的大脑充满了这种安全感的宁静的时候，意识没有了分别现象的动力，意识就会停止分别。意识一旦停止分别之后，你的概念记忆思维就像是你穿的一件衣服一样，它就会脱掉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通过意识的这个一根啊，可以进到心灵深处的这个认知当中去。什么叫认知呢？法师，认知是在意识背后，在意识深层，在意识尚未做出分别决断之前，对某一种事情对某一种现象的一种感知能力。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听我说话呢，诶，有个人在你身后走过了，诶，你虽然在听我说话，但是你的咱们所说的第六感吧，诶，你会知道有人在你身边路过了。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意识在听，耳朵在听，但是你内心深处依旧可以认知到是你的意识在听，是你的耳朵在听。也就是说你的意识 和你内心对意识的认知是两个东西。人的内心深处是有认知的，这个认知什么呢？这个认知就好比就说是你见到我，你是通过我写的文章见到我的，通过我跟你说的这些法义见到我的，你通过你的思维分别结合的你过去看的这些佛经，然后你理解了我所说的东西，从而确定我讲的是正法的时候，你心灵对这个确定产生了认可。听清楚啊，真正确定我是真是假的不是你的意识思维，意识思维只是一个，只是你用来探索世界分析世界的一件工具，就像你拿着筷子去吃饭一样，意识是那个筷子，真正拿那个筷子的是你心灵的认知，你心灵想要解答这个现象，你心灵想要确认这个人是真是假。当你意识通过分别结合了过去的这些思想达成了确认的时候，心底里面那个确认感，那个就是认知啊，这个认知就是你心灵里面认知我是一个正法修行者，这个确定背后的那一种认知，那一种清醒的理解，那个就是你的心灵认知。心灵认知怎么体现呢？心灵认知啊，心灵认知是在你的内心的情感和体验之中，它是你可以去非常细腻具体的去品尝你的体验和情感的一种清醒。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今天有人骂你了啊，说得很难听啊，就跟你造谣啊，就是诽谤你，你的意识听到了这些话了之后，你的意识本身不会难过，明白吗？是你内心的体验在难过，哎呀，这人真讨厌，真反感，怎么这么无中生有呢？是你意识听到的，你的意识为什么不反感呢？因为意识没有反感的能力，意识是没有办法去触及到人的体验的，而你体验能够去反感，能够去排斥，能够去痛苦的那个体验，一定有一个体验那个体验的一种清醒在，就那种在你体验和感受深处的清醒，那个就是你的心灵认知，知道吧？只有认知可以去体验感受，只有认知可以去品尝细腻的习气，将细腻的习气凝固成一个一个的体验感受。认知就是人心灵细腻的习气的那种波动。好了，这种认知啊，它是你情感和体验深处对情感和体验的细腻的分别，这个就是认知。这个认知深处什么东西呢？这个认知深处啊，就是人的觉知。所以说是你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相续接触到觉知，接触不到觉知你就找不到解脱之门，接触不到觉知你就只能在三界无相广袤的这些世界当中生死轮回。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接触是怎么去找到觉知啊。法师现在您在听我讲法是吧，您在闭上眼睛在专注的听我讲法，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你的一个徒弟或者是我的学生，悄悄的蹑手蹑脚的走到你的背后去了，你并不知道啊，因为你闭着眼睛在听我讲法，你并不知道有人走到你的身后了。然后这个人呢，轻轻的用手啊摸了摸你的脖子，把你的脖子后背摸了一下，然后你就瞬间觉察到有人在摸你，对吧？这个瞬间的觉察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你肉体的感受；第二个，在你心灵深处对肉体感受的分别；第三个，心灵深处对肉体感受的分别传导到大脑意识，意识对感受做出了判断，你就知道，哦，有人在背后摸我。你看， 就是在就在这一刹那间，在这个刹那间，你的身体的这个感知和意识相续的过程当中，首先让你知道有人在摸你的并不是意识，因为你的意识在你意识形成，在你的意识意识到别人摸你的那个前期，你的心灵深处的那个觉知就已经对你心对你肉体的感受做出了判断，然后再传导给你的意识，你的意识才能知道有人在摸你。在你的心灵传导，在你的心灵认知没有传递的大脑思维之前，意识并不知道有人摸你的，是吧？包括你的身体都不知道有人在摸你。你现在好好想一想，现在有人摸了你的后背，轻轻的把你的后背摸了一下，在那个电光火石的刹那之间，真正知道你的身体被摸的，并不是你的身体感受被身体感受本身，而是你的心灵对于身体感受的觉察，那个觉知，觉知到了你的肉体被摸了一下，然后那个觉知将这个感受传递给你的意识，你的意识才会反映出来，我的身体被人摸了一下。所以说，在你的意识和肉体的感受认知之内之下，深层的那个细腻的体验深处，那个是可以觉照你身心的觉知，那个觉知啊就是生死的大门，那个觉知就是三界跟法界的界限。你修行什么时候能达到了你24小时全部安详的安住在你心灵深处，能够觉察身心体验，觉察意识思维的这个清醒的觉知当中去，你就离法界只差一步了，你就在三界的最顶端了，你就是七地菩萨，你就是造物主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那个修行啊，修行每个人的修行它都是一生嘛，都是一生几十年七八十年，你要找对路子了，你这七八十年可以一世成佛一世解脱的。要是找不对路子，要是被人的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迷失在名相和向外攀缘的行为当中去，那么按照释迦牟尼佛说的方说的，那就是如沙蒸饭，用沙子蒸饭是永远不可能熟的。释迦牟尼佛讲过这么一句话，顺着圆通跟修啊，和不顺着圆通跟修，修行境界的这个差异是相当于也就是那个顺着圆通跟修行的获得的这种功德和成就，一天的时间相当于不顺着圆通跟修一劫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觉知是我们最初的在三界内的生命以外，我们现在的身口意自我思想情感体验一切记忆全部是生命被业被妄想所凝固而成的因缘流转的这种宿世的业果。不要以为自我是真实存在，自我就好像是那个大海上面海浪泛起的泡沫而已，这个泡沫在这一块在这一块伸出来了，哎，在另外一个地方熄灭了，但是大海本身不会因为泡沫的熄灭而熄灭。这个大海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大海就是我们身心内在细腻的无限的无始劫以来相续成海的习气和业障。如果说是你不能够看到这个大海深处那个光明，你就只能跟着大海的波动走。海浪翻起来了，你翻起来了；海浪泛起的泡沫，你成为了泡沫。泡沫熄灭，你就跟随着海浪就翻滚了。这个海浪就是我们的习气业力，而大海深处的那个极耀的那个明光，它是大海诞生的基础。一切海浪是因为那个明光的移动而产生了虚影的凝聚， 那个虚影就产生出来了生与灭，明与暗，动与静，那就是行阴流啊。而那个明光呢，就是觉知对于存在的分别，那个觉知就产生出来了，形成了承载大海的虚空。觉知就是虚空，因为觉知是只是单纯的，只是单纯的清澈而已，觉知连分别都没有，觉知只是一种纯澈的单纯而已，它确定光明是存在的，它确定这个清澈是存在的，它确定这种清醒是存在的，这个确定存在的就是觉知，它是虚空的基础，它是空间诞生的基础。空间就是觉知分别的体现，觉知分别对空间的认识形成了时间，时间又将空间进行了这个摇曳分裂和相续，形成了光明的一些现象，光明的现象又掩盖了觉知单纯，形成了觉知之上的这些细腻的这些光明粒子的流动，就是能量吧，咱们讲的能量，这些能量相续成了一些大小不同质量的这些物体，这个就会变成了层层层层的三界，从上往下的众生世界，一直到我们人类世界。人类世界三界内啊，三界最上层和三界的一个最下层啊，它中间是以响应来划分的，就是我的这个头脑啊，我的这个响应是以我的这个意识和头脑来体现的。这个意识和头脑的这个分别呀，将我们内心的体验固化成了名相，名相就会有了个体，那我、你、他、众生相，对吧？有了众生相，就会有了高低贵贱，就会有了现在、过去、未来众生的生死形态。不脱响应的人，如果响应你不能够从响应退到行阴流的光明大海当中去的人，那么你是不脱分段生死的，就说是你这一生死了，下一生还得生。为什么呢？因为响应就是将心识细腻的习气凝固成为名相，而名相就必定会带动习气的这种感受，形成下一个对名相的追逐，追逐就是生死轮回，名相的更替就是三界六道不同的境界。好了，如何从响应的这个名相当中解脱出来，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绝对的安全感，能够让你的意识，如果就是只有绝对的安全感，只有头脑中绝对安然的安全感，才能够让意识不再思维，意识不再思维，意识的分别概念就不会再凝聚心灵的体验，不被意识概念凝聚的体验，就说像冰融化成水一样，那个融化成的水就是从响应进入了行应流，它是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魔王啊、神灵啊。魔王和神灵是相对的啊，他们是同一境界当中对于三界内的这个存在有不同认知的生命。神灵认为存在是光、是爱、是慈悲，魔王认为存在应该是以欲望、应该是以暴力、应该是以这种强制的手段来维护的，而神灵认为存在是要以爱和宽容慈悲来表达的，就仅此而已，这个就是魔王跟神灵的区别。但是这两种生命在觉悟的法界的这个圣贤来看，都是属于众生老百姓，就凡夫俗子，他们都是属于迷茫众生。那么我前面跟你讲了这么多呀，就说是今天咱们就是单刀直入，只讲一个人如何去解脱的法，不讲那么多道理，去找到你内心深处的最原始的觉知。觉知有几个特点啊，跟你们说一下。第一个， 绝对安全啊，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可以触及你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可以伤害你的因素，你没有任何不能舍弃的自我，也没有任何贪着和恐惧可以凝固这个自我，只是绝对的安全，绝对的舒适啊！觉知第二个特点，绝对的舒适，就非常舒服，很舒适，没有丝毫紧张。第三个特点呢，觉知是纯粹的单纯，就它就像是光一样，非常单纯的一种认知吧，它是非常单纯的对身心自我，对你的意识和记忆的一种直观的觉察啊。觉知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直观的单纯，它非常单纯，很直观。第四个呢，就是觉知是独立于身心，独立于情感，独立于意识，独立于记忆，独立于你的喜怒哀乐的一种完整。这个是觉知，觉知是实因啊，觉知是实因。只有你接触到实因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说你已经跨越了这个生死，就是你的肉体死亡之后，你不会死亡，就构成你的因素已经在这个觉知当中已经熄灭了，所以你的身体死亡了之后，你的心识啊，它只是那种单纯的那个光明，它不会死亡的，所以你就脱落生死了。觉知内在啊，觉知内在是熄灭了觉知的无声，那个就是法界了啊。觉知内在是没有觉知的圆满，那个就是纯彻法界。那么我刚才所说的由觉知产生的这个虚空和虚空包藏的海洋，和海洋当中每一粒海水水珠当中的庞大无尽的宇宙天体和世界，每一个世界当中的从天人到蚂蚁，从人类到魔鬼，从上帝到仙人的这些无尽无量众生的过去未来无限的浩渺，都瞬间成为了一念错觉，就整个三界在法界的大觉海当中只是虚空当中的一粒微尘。那个就是就好像是你的眼睛当中，就眼光很清澈呀，但是眼睛瞪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疲倦的瞬间，眼睛当中出现了那种星星点点的那种光明，那个星星点点的光明，就是我们三界浩瀚无尽的过去未来沙尘世界。你一旦深入到觉知的本性，你会发现觉知本身是不可得的，因为所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那么觉知虚幻的这个觉知本身就是错觉，这个觉知你的身心灵，觉知你的身与意，觉知过去未来，觉知世界自我的这个清醒单纯的觉知，它本身只是一念错觉，而错觉本身是不可以获得的，不可以获得的它熄灭了或者它诞生了都是不足为奇的。当你在觉知当中不变真实的时候，当在觉知深处不被觉知所扰动的时候，在觉知分别当中不随分别移动的那种清澈透明的解脱，那种圆满而无有移动的庄严，那个就是法界，那个就是一真法界，那个就是佛住的地方，或者说法界就是佛的身体，你这么理解就好了，就说是法界呀，是圣灵的身体。圣灵怎么还会有身体呢？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圣灵是以智慧展现身体的。就这么说，法界是圣灵 智慧的具体表现，而那个表现就是圣灵的光明身。这个就是觉明空一体一性的不可分割的，没有过去未来，熄灭了十法界一切生灭妄想的寂静安然。它都像是那个伴随着光明而出现的那种明性，光明熄灭了，那个明性依旧是不移动的。光明是跟黑暗 相对比的，光明出现黑暗消散，光明熄灭了黑暗，黑暗又充满了世界。但是即使光明熄灭了黑暗，或者是光明熄灭了黑暗充满了世界的这个轮环往复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法界的明晰觉照当中完成的。而明晰觉性的法界在生灭妄想的这些交替当中，却从来没有沾染过光明和黑暗，从来没有被众生的生死名相所移动过，从来没有被众生的我执习气妄想所浸染过。而众生的我执习气妄想生死轮回当中，都是法界的清净不动性。这就是为什么烦恼即菩提呢？因为烦恼性本身就是菩提性。为什么？因为烦恼性空，烦恼是虚幻的，虚幻不可得，就是如来的庄严法性，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所以修行只要你找对了路子就会很简单。那么如何从那个繁杂的这些法义啊、修行方法呀、大礼拜啊、禅定啊当中去找到究竟的法义呢？如何从你的身心烦恼、习气妄想、自我体验和对自我维护的恐惧当中找到你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佛性呢？绝对的安全，让你的心持续保持在绝对安全的舒适和清醒当中，你就可以在清醒当中见到那个觉知，你就可以在舒适当中见到觉知的单纯，你就可以在绝对的安全当中见到觉知的清醒，你就可以在你心灵所见的一切当中看到的都是觉知不动的安然。明白吧？就这一个修行的第一步啊，就是要让人的这个身心处在一种绝对安全的舒适当中。如何去找到这个舒适呢？选择啊，选择，你是选择佛法呢，还是选择你人世间的态度？人世间你也活了这么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了，也给你灌输了很多的这个标准吧，对吧？要就是要那个要助人为乐啊，要与人为善，要做一个真人君子，对吧？咱们要这个爱党爱国爱社会，咱们要这个如何如何。在人世间形成的一切的观念标准的记忆，它的核心一定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就是一定有一个我去完成这些善举和善行，对吧？佛法告诉你的，佛法告诉我们的是身心如幻，自我本身是虚幻的，因为自我的分别而产生的这个世界也是虚幻的，我们要从虚幻当中解脱出来，离幻即觉，这个才是修行。所以佛法的整个的修行的核心就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如何去圆满出离心？如何去实践这个出离心呢？那么就是对于你的意识概念和情绪感知的选择。你是相信佛讲的，还是相信人世间的科学，还是相信人世间的理论？你是相信去掉自我的保护之后，你将可以获得永恒的平安 还是相信你的自我体验的那种维护，一定要去在维护自我欲望和体验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感。这就是你选择的时候，这个选择这个修行。修行不在打禅当中，不在看法当中，不在你的一个大礼拜当中，也不在你这个抄经书当中，修行就在你对你的人生态度方向的选择当中，修行就在你的情欲执着和放弃自我的信仰当中去选择。别人骂你了，让你不舒服了，首先你要做的不是去分别对与错，不是去想这个人多么讨厌，不是被你讨厌别人的这个心和情绪带着走，而是要宽恕。有什么法门可以让人一个人寄生成佛，一世解脱？就这两个字，宽恕。宽恕当中有忏悔，宽恕当中有祝福，宽恕中是上主永恒的平安，宽恕是诸佛无尽的智慧。宽恕啊，去宽恕别人，宽恕自己，宽恕当中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第一个这个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要海量的学法。人的意识啊，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攀援人的一根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又将人的体验凝聚成了名相，概念和体验，概念和名相相取，形成了我们的记忆和思维。人世间的人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结果，不可能知道这世界的真相的。你们以为是你们眼睛看到的世界啊？你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光，你们的眼睛只能摄取光线的这种投射，光线透过你的视网膜，在你大脑通过视神经转成一个电信号，通过电信号在你的大脑的后半，大脑的中央这个可能是这个视神经这个地方，再把它还原成为了这个视觉信号，你才能在大脑深处显现的，你才能看到图像的。你真正看到，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意识概念和你的心灵体验凝聚的这些心灵的习气凝聚成的体验和你的意识概念相聚而产生的名相，各种不同的名相聚合起来而成为的世界。所以说世界根本不是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你的意识和你的体验聚合而成的名相累积起来的。你们好好想一想，人类就是这么的，你说这个真是像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活在无明当中。你看啊，你真的是要相信我说的这一点，因为我说的事实，你知道吧？你现在看到一个房子，你首先想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同时，一定是个房子的名相，你知道吗？就是它有墙壁、有地板、有装饰物。这个装饰物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是桌子，这个是地板，这个是墙壁，这个都是概念。而伴随概念的，一定是你心灵对这些具体物品的不同的凝固的体验。每一个体验对应一个概念，每一个概念携带着一个体验，不同的体验和概念聚合在一起，这才有了你所说的房子，明白吗？这个根本不是你的眼睛看到的，而是你的记忆调动着概念，你的体验调动着你的这种觉受啊，不，就是你的这种体验凝聚着你的这种觉受，跟你的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才会有一个你所看到的房间，你坐着的椅子，你扶着的桌子，你看着的灯管，以及看到这一切的你的心灵里面的认知，你认知这一切都是存在的，你才会调动你的意识去分别。如果你的认知这一切是虚幻的，你一定不会去分别。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是坐在一个 3D 的电影院里面啊， 3D 电影回头你们都要去看看啊，看看 3D 电影，3D 电影的那个真实场景和你在人世间看到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你心灵认知它是电影，所以你根本不会去分别电影场景里面的东西，因为你心灵认知它是假的，意识就不会对认知做出的这个假的这种现象做出分别的意图， 明白吗？现在反过来讲，现在你如果你的心灵也能像是认知 3D 电影的场景一样，认知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也是虚幻的一场电影，心灵认知这个看电影的这个身心当中的自我也是虚幻不实的一瞬而过的心灵的业障，你好好体验一下啊！你的心灵认知了你的身心内在的这个意识和感受是虚假的，认知了你身心外面的这个世界也是虚假不实的，这个认知本身就会融化，哎，它就会变得很轻柔，变得很缓慢，变得逐渐的从认知的分别当中解脱出来了。就好像是你看了一场电影看得很激动啊，你在电影场里面哭啊闹啊紧张啊害怕呀，突然间有人把你拍了一下，哎兄弟，你在看电影呢，你不要这么神经病好吧。哦，你才知道，哦，你才反应过来，哦，这是在我在看电影呢，电影是假的，我怎么能为一个假的东西这么上心呢？哎，你要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的心灵认知对于身心自我和这个世界都认知它是虚幻不实的，像一场梦境一样的虚幻的时候，这个认知虚幻世界的认知就不会被所认知的世界和自我所凝固、所带动、所迁移、所紧张了。虚幻的场景伤害不了认知场景的清醒，明白吗？就好像是虚空当中的云彩流动，云彩是不可能伤害到虚空的啊。只有梦境当中沉沦在梦境当中的人，梦里面的剧情才可能去伤害到那个执迷梦境的人，在梦境里面清醒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梦境的剧情所伤害呢？昏沉是伤害不了清醒的，习气是伤害不了清澈的，意识是伤害不了安全的，你的身心是伤害不了觉知的。所以你要保持在内心觉知的绝对的安全的清醒当中去，那就是修行。就是第一步呢，绝对的安全。安全从哪里来呢？选择。第二步就是大量的学法啊，大量学法，让法义替代你的记忆，让法义替代你的思想。当你的记忆和思想都被法义的概念和这种认知所改变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意识会越来越单纯。哎，你越来越没有思维记忆了，越来越健忘了，不要怕。你健忘的时候，你的心是清醒的，或者说你的大脑越健忘越空白，你的心底里面那个认知就越来越明确清醒。心底里面的认知在体验当中越来越清醒的时候，体验和情绪，你的性格和欲望，你的执着和对自我的维护就会越来越淡化稀释，像那个冰块的溶解一样，由冰化成了水。那么在你稀释的这个体验、稀释的一个情感、稀释的内心的觉受当中，那个认知就会越来越舒适安详，就像是透过水折射出的光一样。久而久之呢，你的习气、你的欲望都会在你认知的清醒当中消散掉，认知失去了所认知的习气，认知不再被所认知的体验凝固的时候，认知也就消散了。消散的瞬间，那个就是觉知的纯粹，你就进入到了三界的顶端，你就是虚空的源头，你就是一切众生的命源，你就是三界的造物主悉地菩萨。再往下一步，脱落了这个觉知的细腻的分别，那个就是无声遍满的觉性大海，那就是圣灵的智慧体现出来了，圣灵光明的形体，那个才是一真法界，那个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才是我们原本的面目。 第三个呢，就是禅修了啊。今天我录制了一段那个禅修的音频，我亲自读的，回头你们每天都要去看，去听着我那个录音引导去打坐，它那个效果就会非常好啊。听着我念的这个禅修的引导去打坐呀，可以缩短你的这个禅修所花费的时间，获得非更好的这种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我避开了你的身心灵直接在和你的觉知对话，你们是找不到觉知的，但是我却可以很明晰的、很透彻的看到你身心当中的觉知，以及你觉知深处和我同体一性的觉性。我们是一体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是一体的，因为我不被自我所割裂，所以我在你们的身心当中，你们在我的觉性当中，我们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只是你们被你们的觉知和意识割裂了，就好像是在虚空当中放了一面玻璃一样，这个玻璃折射了虚空，形成了光彩，就有了三界。那个觉知就是那块玻璃，透明玻璃，就是称为识因。为什么识因称为合战呢？战入和合战称为识边界。战入和合战就是一块透明玻璃啊。我没有这块透明玻璃，就是我已经在这个透明玻璃当中已经脱落了啊，它已经在我的妙明觉满的法性当中脱落了。所以说是我在你们的身心觉知意识当中，你们在我的觉性纯澈的遍满之中，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啊。以后当你圆满了之后，我们就是一体一性，不会有任何分别的，因为过去未来一切觉者只是同一个觉者所化现，那就是你的自信如来。好了，就讲这么多吧。然后回头了之后，你经常去听一听。就说是你，就是我讲的法，你要入心啊，你要入心去听，因为它不是知识，你知道吗？我讲的这些法义不来源于人类的知识，它是自法界，就像是光明从穹顶一直到人间，它中间是没有阻隔的。它可以直接进入你的心识深处，唤醒你的觉知，清洗你的身体，让你尽快的，让你的心灵觉知尽快的复苏起来的方法。好，谢谢法师。一个人的满心烦恼，就是人的欲望烦恼很深重的时候，你打坐是很容易入魔性的。我也就是在去年吧，去年开始是在开始深入禅定，因为再不禅定就不行了，再不禅定的话，我平常已经处于那种大脑空白的状态，心灵持续的存在在那持续的那种很轻柔、很淡然的一种体验当中，而大脑是空白的，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打坐了。因为打坐的时候，它可以开发你的灵性，它可以将你的觉知蕴含的一切灵觉力绽放出来。我读过很多印度这些瑜伽士的这些故事，就这么说，就东西方这些宗教，我都是有过这些涉猎和研究的。但是我看了之后，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书籍之后，我就深刻的感觉到，单纯的这种禅修啊、瑜伽呀、啊，太激励人的欲望。就说是我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你知道吗？啊，法界的圣灵啊，就永恒不动的这种极乐呀，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是那些瑜伽士可不一样，但是他们不脱三界轮回的，他们虽然可以死后在另外的灵性星球上面去当教主、去当法王，但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自信妙明的法界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境界和神通是可得的， 有所获得就必定有一个可承载获得的分别心，那个分别心就是你的觉知、你的认知、你的意识，这三者构成了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觉知是无色界，认知是色界，意识是欲界啊。但是我现在就说是我现在的修行啊，就是现在自己我知道现在我的修行已经很稳定了，就是在我平常的生活当中，内在的这些安详、清醒、自由的这种通透吧，那种极乐的那种妙明，就占据了我身心内在整体。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主动的修行了。就是我现在修行只是一种舒适安宁当中让思想和欲望自动的进化的过程，我现在不再是主动的修行和选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再让我去选择了，没有什么烦恼和习气可以再让我去面对了，那么残存的这些烦恼和习气和概念的这些痕迹，它们就像是春天大地上的冰雪，虽然还有，但它没有根了。它那个大地的阳气升起来，它们就会自动熄灭了。这个就是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入到禅修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的禅修，你是无所获得的。你将在绝对的安详和清醒当中，熄灭身心的妄想和概念的痕迹，这个才是中道。这个就是大中观的方法。我教给人类的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流传下来的真正大中观的方法。后来这种方法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呢，在印度失传了，所以印度教徒才能将佛教徒赶出印度。大中观它是一切智慧的基础，没有大中观的这种正确的道路是绽放不出来法性圆满的智慧的。你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办法去抵御那些印度教育他们对宇宙的认识。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摩耶和原子构成的。摩耶就是上主啊，摩耶就是湿婆，是摩耶的这种觉性的力量将最基本的原子组合成的能量。他们认为这个是宇宙的源头。如果你不超三界的话，他们的理论是对的，他们所说的摩耶就是我所说的觉知，三界的造物主，他们说的原子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觉受的习气，就最基本的原子，就是时间和空间构成了这个宇宙整体，然后觉受的这些细腻的体验形成了能量，牵引着觉知，或者说是觉知塑造了能量，然后又塑造了不同的空间，这跟外道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三界内，在三界内的这个法呀，无论你这个角度不同啊，那个层次有所不同，表现性有所不同，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是你通过三界内任何法门的这个禅修方法，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六道轮回，你终究有一天你的这个能量它也会有沉住坏空的衰减，你的福报功德也会有沉住坏空的熄灭，你还得到人世间的轮回，这是很苦的。也许你可能在别的灵性星球当教主啊，当皇帝啊，当法王啊，当个什么多少亿年多少亿劫，你觉得很漫长是吧？在法界当中，它只是在一瞬间当中在移动，法界是没有时间的，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现在。所以说呢，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堂法，包括今天我所录制的这个禅修引导，现今的人类是很难意识到它的珍贵性，因为人类很难跨越时空去看真理。他觉得这个东西有啥的，那么多人都在讲，可是我告诉你，在漫漫历史上能够穿越时空流到未来的只有究竟真理，未来的人会知道它的珍贵，未来的人会知道真理的伟大，因为它可以使人的灵魂顿超无明，它可以使人 结束无始劫来永无终止的绝望的六道轮回，这是唯一的道路。那么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呀，它的建立的基础啊，还是在海量的学法上面。学法可以净除你的意业，可以净除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欲望的执着，欲望的执着净除了，你的感受的体验才会淡化，你的概念记忆的概念清楚了，你的记忆你的思维的方向才会改变，你的思维的方向改变了，它就和你的进化的觉受又形成了正相续，它就从恶业变成了善业啊，从轮回变成了解脱，从执着变成了出离，你就行走在八正道上了。不是释迦牟尼佛讲吗？八正道嘛，就是要正行、正言、正思维、正精进、正定。八正道就是记忆概念的替换和情和那个体验欲望的进化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我跟你们讲的这个禅修，回去了之后，要认真去听，按照我说的那种方法去做。因为我现在每天晚上也是在打坐，打坐的时候，现在我一打坐就几分钟之内，整个这个身心深处的这种绝对的安全感就充满了大脑，充满了精灵，然后逐渐的就像是那个光一样，从脊柱啊，从我心灵背后的这段脊柱开始，丝丝缕缕的安详和舒适进到大脑，大脑被整个的安全感充满了之后，它是光明的，安全感本身是光明啊，光明它就会熄灭的分别意识就脱落了，然后那个光明呢，顺着脊柱，然后一节一节的会，然后顺着那个脊柱透射到人的心脏里面来，心脏也被安全感所充满了，安全感的光明就熄灭了体验。脊柱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它会形成一个像光柱一样的整体，然后一个光柱顺着人的经络，将这些安全明晰的能量布满整个的身体。你们听我那个禅修引导，如果要是你要真的是很用心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身心变得透明啊，你的内在是透明的，就说是在透明的安全感当中是没有你的自己的，也没有你意识分别，也没有你的自己，它就是透明和绝对安详的极乐。你心灵觉知还在，你知道，你并没有死去，也没有失去意识，只是你的意识不再带动你的觉知了，你的身心内在整个是充满的喜悦安宁，是非常清醒而觉照你的一丝一念的那种纯粹的单纯。这就是禅修的目的，禅修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内在的觉性啊，从我们的身心这个黑漆桶当中清醒过来。禅宗将我们的身体啊，身心六根意识称为黑漆桶。什么叫桶底脱落呢？就是这个黑漆桶不再掩盖你的觉性清澈了，那个叫桶底脱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这个意思啊。你在禅修的这个程度啊，记住了啊，当你体验到你的这个脊柱当中丝丝缕缕的安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潜在的意识抓住这个安详，这个安详才是你自己啊！将你心识的注意力住在这个安详当中去，住在这个舒适当中去，这个舒适才是你自己。因为有舒适才会有不舒适，知道吧？因为你的身体都是不舒适的才会有舒适，所以说当你的把你的心神注意力放在舒适当中去的时候，你的身心的其他地方那个不舒适他们就会体现出来了。当你不认可这些不舒适的时候，就要去改变它，用舒适去同化它，久而久之脊柱的舒适安全同化了，改变了身体其他部位的不舒适，你就整体的安详了。安详本身是光，光本身是透明的，这个是最快的禅修方法。
有师兄提问老师，如果有可能，是否可做一个基金会，去帮助自闭症的家庭和孩子？
可以啊，没问题啊。自闭症的孩子的话，实际上他们是缺乏安全感，让他们去那个听听我的禅修，听听梦，或者养小动物，都能改善的啊。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不要去收费，不要去用它赚钱。因为这个里面它牵扯了因果，你只要不碰钱啊，你做的这一切啊，它是一个纯粹的善心利他的，你做的这一切它背后会有神灵的支持，它就会有神迹的出现。你们看很多人通过那个禅修啊，通过引导或者听梦好了，那是因为我对一切众生是没有要求的，没有任何的索取，我付出的只是纯粹的真理。那么你选择真理，那是你生命的选择，和我没有关系，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情。我们之间没有利益，没有任何交换与获得。你选择的真理，那是你和神的契约。那些法义背后的神灵就会改变你，就会善解你的这些因素的这个业缘，才会有康复的这种事情的出现。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人世间的盈利机构，一旦沾上钱了，这个性格就会变，一旦沾上钱了之后，人心贪婪一旦起来，魔王就会出现的。这个是非盈利的一个事业，但是不能以你们的项目和这个工作去赚钱，这个是我的要求，好吧。一个人修佛的道路有千万条，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根性，可以开辟出来不同圆满的方法，做一个心底里面相信有神灵的人啊。你的相信就会跟法界的神灵相互相应。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一句话，这个是我在你们的就是那个法界的圣灵啊，在三界众生每一个众生的思想、记忆、意识、情感体验和自我当中，而我们在法界圣灵的觉性遍满当中，神跟我们是一体的，从来没有离开。当你的内心对神充满了敬仰、渴望、敬畏、崇拜的时候，神灵就会通过你的身心展现出来不可思议的纯洁性啊！你身边就会有护法，你内在的那一些孤独和不安全感就会被神灵的光明所融化。